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说的金融发展要长牙带刺这四个字呢，被舆论热议。无独有偶，目前为习近平幕僚长的蔡奇在北京下令清理丁端人口时说，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的视频呢，也曾被舆论广泛的报道。这就是官媒宣传的中共领导人的语言魅力，还是民间担忧的知青治国现象？这些语言究竟是接地气，还是代表中共倒退变成了一个会党？它与习近平提倡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呢，是否矛盾？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赖博士好。
第二位是台湾龙华大学、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永伟博士。赖博士你好。
主持人、于平博士、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我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请问赖博士啊，这个习近平啊，2022年在回复这个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的时候呢，啊，有一封信啊，他们有一句话，他说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那么呢，我们按照习近平这个话的这个思路呢，就用习近平和蔡奇的语言啊，作为一把钥匙去打开观察中国的大门。那么你打开这个大门之后，您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想要企图弱化民智的一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要不然我把它讲清楚啊，叫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语言啊。这句话实在是太绕口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语言，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语言呢，反映的就是当权者的利益。语言就是被建构出来的。他这样的一个新语言呢，根本就是要来弱化民智，他要来，他想要在信念、信仰跟信心这三个层面掩饰这三个到在目前中共政权的不安。然后呢，企图让人民呢在精神到行动上面，跟现在的习近平站在一起同一标准。那其实这个语言的背后充满了矛盾啊，这也代表一件事情。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今天这个主题，我也想到了说，在一两年前，这个习近平也在这个党的干部里面在推动这个学习党史的运动，讲了半天。都是跟党的干部有关，也就是说，他认为党的干部里面有出现了跟人民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有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出现了所谓的他们认为的资本主义腐败的现象。所以说呢，他想要借由这种类似延安整风的这种东西啊，他想要让这个党的能够跟民众在一起。那说到底，他其实这样的运动、这样的语言的背后，就是符合了吃党的大锅饭，不要砸共产党的锅了。其实根本就是福音他的中共的统治，但是他发现了党的干部，包括他今天在讲的党长牙这个带刺这个东西，他其实是发现了党在整个市场上、在社会上有所谓的贪污腐败。那说到底，他耽误的就是他自己中共政权不稳定，所以呢，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弱化民智的这个，这一点都不新。语言带来的语言的败坏，带来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道德的败坏，而且呢，它会让整个人民腐蚀了人民的逻辑思考能力，甚至把整个公共事务变成是一个口号。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嘛。如果说当国家可以虚构事实，掩盖他的不安，企图要人民的这个行为讲话都要一致的时候，他甚至能够说谎的时候，那我如果说当国家当这个领导阶层，他可以虚构事实说话，要求大家口径要一致的时候，那我们又怎么去指望他 做坏事的时候有多大的心理障碍呢？所以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败坏的开始。所以语言反映的是他现在真实的矛盾情境。当他在讲长牙带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一群的官员正在搞腐败。当他跟你讲说现在这个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或者是对中国有信心的时候，你要颠倒过来去思考他为什么这么特别强调。那当然他的语言的构成当中，他一定会用一些按照他们这种比较八股的说法，他一定就是会唤起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信念对共产党的信仰对共产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对中国要有信心等等。他当然会用一些比较是人民能够接受的，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简单讲，他就是想要把党的精英跟民粹要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当然会用一些什么过去的历史的古典的诗词啦，或者是用一些故事啊等等的，这个是只是一个语言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从头到尾，他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所谓的中国梦的神话，来凸显他现在这个跟西方世界的不同。
那个中国的学者呢，曾经研究这个习近平啊，他的语言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家发展的这个方向。那么当然他往好的方向说啊，说他语言特色亲民啊。但是呢，我记得我在中共党代会开完以后呢，我采访了蔡霞啊。蔡霞呢，当然怎么说呢，他里面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当时有一个科研的题目叫会党，就是说中共党的早期就是一个会党。后来呢，可以看到呢，它几十年慢慢的向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但是呢，现在它又倒回去了啊。所以蔡霞说啊，到了目前呢，中共又是彻底回到老地方去了。老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共又变成了一个会党。在这个意义上呢，可不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国家建构的会党方向呢？于平博士，
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评价，说这个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方法以及他的这个在舆论这个构建上面是一种黑帮化，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观察。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啊，我觉得现在刚刚讲长刺带牙也好，刺刀见红也好，或者是那些语言呢，我们用一个比较这个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共产党早期从这个农村进到城市搞武装斗争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遗迹。四十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在研究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关于武装斗争的语言在我们自己的这些正式文件里面以及在我们这个主流文化里面会凸显。比如说排头兵、尖兵、阵地，因为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语言，这都是在军事当中的一个语言。这是共产党当初搞武装斗争的时候，所以呢，三四十年前这个共产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其实邓小平当时呢是想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搞武装斗争的党呢，把它转变成是一个建设党，是个执政党。就是蔡霞刚刚讲的，就是当初改革开放的一个初意，对吧？他虽然邓小平也讲了社会主义特色，他讲的特色呢是指主要是共产党打个旗子，就是让这些人呢能够名正言顺的搞改革。所以呢，他主要是用这个中国特色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让别人能够去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掩护。但是我们看现在对习近平讲新时代社会主义，他是不一样了，他彻底回到共产党当初搞革命、搞武装斗争、搞那些这个就是帮派的这些相互斗的这样的一种老的状态上去。所以他现在把语言大量的又恢复到过去所谓革命传统，用他的讲法就是红色基因那种说法。所以呢，他现在又讲什么长牙带刺，然后刺刀见红，然后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军事语言又回到来。这除了反映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接触到现代化，在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理念上没有接触到现代化，以及他的团队没有真正的现代化思想。你看他现在这个七个常委里面真正的具有现代化教育的没有几个，都是要么知青出身，要么是后面补的文凭，甚至有的是伪造的文凭，对吧？我们说他根本没有去读这个书，他得到这个文凭是用权力腐败导致的，就是给他自己粉饰的这样一个文凭以外，他们自己的思想并没有接触到现代化。 所以呢，这个刚刚这个主持人在上半场也提到，就是为什么苏东的这个所谓垮台，这个对他是这么大的一个警讯呢？因为他把苏东垮台不是认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他把它认为是对他政权威胁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历史教训。所以呢，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的行为，包括他几年前吧，四年前，他都突然又回到毛当初提到的党领导一切，是吧？最近你们都可以看到，他把这个党政完全把它合并了，什么这个国务院这个跟这个党中办，他的就是他们一起发文件，这个把国务院降低成为一个办事机构，他完全就是把党放在前面来，这都是一种回归过去共产党制，用蔡霞的话讲的会党制，或者是用我们现在讲的话，它是一种帮派式的这种做法，这是一个具体的表现。其实他的语言呢、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们讲，很有名的那个乔治奥威尔写1984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呢，你控制的语言就是控制的群众。所以在那个乔治奥威尔的那个1984年里面，他就把语言的这种变化呢，把词汇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许可呢，作为非常重要的这个权力行使的一个标志。所以现在你看他的长城，就是所谓的这个防火墙也好，所谓的发文件的时候不能妄议大政也好，所谓在这个舆论上一律，就是舆论一律也好，他都是采用的做法，就是用语言来控制民众的思想。当然他现在回归过去的一些军事化的做法，把现在的所谓的执政党建设的一个党呢，又回归到一个革命党，回归到一个当初搞武装斗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革命党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来，所以这也是不意外的。那么当然我们从国际潮流来看，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中国本身是个非常有害的一个做法，就是
好，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解读啊。蔡霞教授呢解读是会党化的这个一个复辟，那么这个于平博士解读呢是革命党的语言啊，或者武装斗争时期的语言。那么呢，美国啊，有一位这个心理医生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啊，他叫斯瓦迪医生啊，他有一个有趣的一个观察，他给美国政府提建议，他说建议美国总统拜登在和习近平交手的时候呢，把习近平当作那个还在延安下乡的充满抱负的年轻人，尽量让他多谈那段往事啊。那么呢，这个医生啊，就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说你多跟习近平谈那个时代的事，就把习近平定位在这个延安下乡时代的那个青年啊。那么都已经现在是这个时代了啊，因为我们确实查了一下，习近平在延安待了7年。那么蔡奇呢也是一个知青啊，他73年75年在福建的啊一个里头一个地方插队啊，所以这两人都是知青啊，跟文革有关系的。那么就有人说啊，这个啊，语言呢是习近平文革时代留下的这种语言的痕迹，因为BBC 有一篇啊科学报道，他就说言谈啊话语呢能够暴露你的性格特质。那么我想请赖荣伟教授你解读一下啊，这个延安时代的习近平反映到今天这么个观察对不对？
我个人呢其实对这方面也是很有兴趣的哦。对，因为呢这个也是一个该怎么说呢？我在去年20大的时候呢，其实也跟很多人都讨论过了。这个邓小平也曾经被毛泽东批斗过，所以邓小平对于文革、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就是说要放弃阶级斗争。所以呢，就像于平于博士讲的，他的这个在这个80年代之后，虽然说也还是经历过了这个天安门事件。但是呢，他开始逐渐的有逐步的制度化，而且逐步的现代化。在80年代有一阵时期，他还提到党政要分开，对不对？然后来呢，发生了这个天安门事件，讲半天就是到了这个到1989-1990年代，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你会发现说中国呢，似乎有一点制度化，那甚至他的议会全国人大还会对很多人有一些反对票的声音出来。可是到习近平这完全不一样。习近平跟他的爸爸曾经在文革时期被打入黑帮，但是呢，习近平在第一次下乡的时候呢，他甚至还被这个大家可以上维基百科去查，都查得到， 他甚至在第一次下乡的时候还被批评表现不佳，到第二次的时候，哦，被批评表现很好。那我个人就在讨论一件事，说那习近平这一段的文革，他也是跟邓小平一样被批斗，但是他后来所悟出来的心得却跟邓小平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呢？邓小平呢认为要建立集体领导，稍微要有一点法制化。虽然说他这个集体领导这个法制化还是要有一个最高领导人，那至少他在这方面更往前走一点。可是习近平是完全倒退的，他是完全倒退。他被批斗之后，他反而悟出一个更大的道理，就是我权力要更独裁，我要更掌控。所以他恢复到1940年代的时候，这个中共还没有建立中国之前，他恢复到这种所谓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对所有各方面框框面面都要做领导。他这个习近平这边是做的非常彻底。所以现在的刚刚这个俞平侯是讲啊，现在其他的像蔡奇，像其他旁边的这些李强，政治局的常委，他叫常委吗？他有分工负责吗？我看他已经变成是习近平的秘书了。我们都认为他现在是秘书，但是政治局的常委不是在做集体领导，他是习近平的秘书。所以呢，我讲半天就是要讲，就习近平他悟出来的道理是他要更集权。所以呢，原本党政是有分工，原本的党是要求说只要政治领导，现在全部就像我讲，整个社会被国家给吞没，国家又被党给吞没。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反映的就是习近平的权力了。那我们再把这个时空再把它倒流，好，这个都是我的观察的心得。习近平上台之初，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很弱势的领导，过了十年了，他现在是一个强势的领导。所以呢，我们可以大概大胆的去想象，他当时候他刚上台的时候，这个最高领导位置可能不是他的，是派系妥协，所以他也记在心里面。这十年来呢，他把所有对他有威胁的派系，不管是江派，不管是上海帮，不管是红二代，不管是去年我们看到的很难堪的胡锦涛被请出去，他全部都把他清算。所以呢，这个就是反映的就是他的个性，他完全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说呢，到现在这个语言的控制，语言的控制变得更夸张，禁英文，连除夕这两个字都不能讲。对 ，OK。
因为这个斯瓦迪医生说，他说这个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恐惧创伤取入对理性判断的影响啊，所以说可能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语言呢特色呢跟那个时代留下的啊创伤和印记有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下面我请问俞平博士，你刚才提到就是习近平啊这个和蔡奇说的这些语言呢，他没有啊，现代化的这个思想，那恰恰呢，习近平啊，在中国提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也提倡啊法治化和社会治理的科学化。那么这些语言特色和啊现代治理法治化和科学化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想请你品评一下，
对，如果说习近平他说要法治化或者是民主化，这个是他真实的意思的话，那现在中国的做法就是个笑话。我们有一个民间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你可以看，民主、法治、自由可以放在政府的布告栏里面，甚至放在大门口大牌子挂着，大家都认为是正当的。但是如果你挂一个自由、民主在你的身上，在外面走，你就会被作为寻衅滋事抓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讽刺，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我要民主要自由，举个牌子就被抓起来了嘛，对不对？但是他举了个牌子，同样一个字，自由一个民主，政府呢，那个这政府这个大门口他也是贴了个牌子，自由民主，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嘛，对吧？为什么会说他讲的那个东西是跟你是不一样的？他讲的自由民主自由是在他专制政权的允许范围里面，让你有一定的空间，并且更多的是要支持他的空间，而不是说反对他的空间，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刚刚又回到就是讲，为什么说习近平把这个他自己现在共产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呢，变成了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在野党呢？他就是一个没有接触到现代化。虽然你看他在这个金融会议上讲，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 它里面有讲到了，我要区别于西方的，不同于美国的那个金融体系，那是什么意思？邓小平讲话不一样，中国特色，我主要是跟西方、跟全世界，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一致性，对吧？他讲的不是，他讲的是去异性啊，不是讲的是去同性啊。所以你可见，习近平讲的所谓的现代化、所谓的民主法治，他指的是跟世界上面公认的所谓的比较具有普适性的那种自由民主法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就是他的专制的特色。而呢，他也知道经过三四十年的这改革开放，这些名词，刚刚讲的语言非常重要，这些名词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呢，他把这个名词呢不能放弃掉，放弃掉以后呢，他就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建立一套另外一套人们不一定认可的名词，所以他继续用沿用这些名词，但是他行的实呢是完全不同的实，他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要理解中国的这个专制，一定要理解他所经历的那个历史，从共产党掌权到以后搞了折腾了三十年，文革以前的三十年的这种阶级斗争啊，把这个搞这个政治运动啊，一直到邓小平搞所谓改革开放，把中国试图拉回到国际主流社会上来，一到对习近平真正掌权以后，又把中国回复到共产党那个，这一套的这个历史我们一定要了解，才能真正的理解这个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主持人
好，谢谢。那么我们有一个网友呢，这个 X 网友呢，他说叫 ChiDog， 他说现在的中共高层习家军大部分都是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出身，没接受过正常的教育，后来说呢一朝得势呢，自然不论治国外交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往毛时代倒退了。我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参加讨论的嘉宾啊，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台湾文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的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